把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基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伊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伊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胡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的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0000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德里。但是罗马人的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一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德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卡尔巴千山脉芝芝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里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而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波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古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的增长的，但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施勒苏伊格沼泽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的持续了300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伊斯卡夫南人线及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英格弗南人的事情。到5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落，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